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参议员戴安斯同李强会面，强调贸易合作。中共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引发全球关注。五角大楼启动泄密调查，包括使用测谎仪。法官阻挡跨性别人士从军禁令。克格塞斯批评越权。泄密支持临时拨款议案，引发党内争议，强烈反应。交通部长批评纽约地铁，威胁撤回联邦资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3月23号，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在北京同中共总理李强进行会议，讨论美中贸易关系。今次会议正值是两国贸易关系紧张的时候。戴安斯在会上代表美方表达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关注，随行的还有多位美国企业高层，包括高通、辉瑞、嘉吉和波音等公司的行政总裁。戴安斯之前也曾经积极参与美中贸易谈判，同时对中共未能够有效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表示关注。而今次会议之后，戴安斯还同中共总理何立峰会面，重申川普政府对中共处理芬太尼问题的要求。随着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增加，双方贸易争端升级，未来可能对更多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外界预计川普政府将会进一步审查中共是否履行该国在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如果没有，可能会进行更多惩罚行动。中共当局近日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能够潜入4000公尺深海，切割钢铁加强的通讯电缆。由于全球95%的数据传输是依赖海底电缆，这项技术引发各国对北京可能扰乱全球通讯和海洋秩序的忧虑。该切割器是由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和深海载人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原本用途是用于民间救难和海床挖矿，但是就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研究团队克服技术挑战，采用钛合金外壳和油压补偿技术，防止深海压力影响，同时搭载150毫米钻石涂层砂轮，每分钟转速1600转，可以高效切割钢铁缆线。目前美国关岛海域拥有几十条军事和民用通讯电缆，外界担心中共若能够切断该区的光纤，那可能在地缘政治发生危机的时候中断全球通讯。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启动调查，对最近的国家安全资讯泄漏事件进行彻查，同时计划使用测谎仪对员工进行讯问。这宗泄密事件和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敏感通讯并未授权外泄。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幕僚长卡斯帕在备忘录表示，五角大楼的情报和执法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同时强调此举需要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卡斯帕指出，在调查过程会根据法律和政策使用测谎仪，同时将最终结果提交给国防部长，报告将会包括泄密事件的详细记录和改进建议。如果调查发现泄密者，相关资料将会提交给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刑事起诉。五角大楼此举令他成为最新启动测谎调查的政府部门。国土安全部也曾经表示将会使用测谎仪。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星期六抨击联邦法官雷耶斯阻挡川普政府的跨性别人士从军禁令，指责他越权干预军事决策。川普政府上台之后，跨性别权益成为政策焦点。今年一月，川普曾经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人士从军，但是联邦地区法官 雷耶斯就裁定该禁令可能违宪。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嘲讽雷耶斯是雷耶斯指挥官，同时建议他亲自指挥军事行动。川普政府近期多项政策都被法院阻挠，司法和行政部门关系紧张，而川普政府就因为政策推行而受到的诉讼已经超过100宗。上星期联邦法官波斯帕格亦都阻止川普以战时法律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川普随后呼吁弹劾该法官，同时指责他是激进左派人士。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近期支持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避免政府陷入瘫痪。不过这个举动在民主党内引发反弹，特别是来自所谓进步派的批评，甚至有部分人士要求他辞去领袖职务。而舒默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强调他不会辞职，同时解释因为此举是基于对国家和政党负责的信念。舒默指出，即使他知道这项法案会引起争议，但是他认为作为领导人必须作出对国家和政党有利的决定。他表示支持该法案是为了避免政府陷入瘫痪带来的更大损失。他补充说，如果不支持拨款法案，后果可能比目前情况更为严重。上星期民主党面临艰难选择，如果不支持该法案，政府将会面临资金中断。即使部分民主党人反对，舒默最终还是推动法案通过，避免了政府陷入瘫痪。联邦交通部长达菲近日公开抨击纽约市地铁系统，指责地铁系统污糟而且不安全。他表示，如果纽约市长霍彩尔愿意采取行动，地铁问题可以在几个钟头内解决。他强调，如果纽约地铁的安全和管理问题得不到改善，联邦政府将会考虑撤回对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资金支持。达菲在视察新泽西州 I-80 公路下陷现场的时候表示，州政府只需要派遣执法人员进驻地铁清理流浪汉，同时增加巡逻警察，就能够有效改善地铁安全。他批评霍彩尔没有采取行动，同时强调执法行动简单易执行。他呼吁州政府改善地铁，等市民不用再担心安全问题。而大都会运输署就回应说，和纽约市警察局的合作令到地铁犯罪数据大幅下降，同时表示目前的地铁重大犯罪已经下降了 40%。 不过达菲对 MTA 的回应并不满意，同时要求 MTA 提供具体的安全改进措施，如果没有回应，将会可能撤回或者重新分配联邦资金。
韩法院驳回弹劾案，代总统韩珍珠恢复职权。教育部长说，哥大配合改革可望恢复被冻结4亿拨款。美联邦住房金融局长对金融局做出重大人事调整。也门胡塞组织攻击，逾70%美国船只被迫绕行非洲南端。美特士说，川普提议与伊朗对话，避免军事行动。川普和马斯克现身 NCAA 摔角锦标赛。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3月24日，韩国宪法法院驳回了针对代总理韩珍珠的弹劾案，裁定弹劾理由不充分，宣布他恢复代理总统的职务。去年12月，因为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遭到国会弹劾，韩珍珠接任代理总统。不过，由于拒绝任命3名新的宪法法院法官，韩珍珠和反对党主导的国会发生冲突，并且10月27日遭到弹劾和暂停职务。韩珍珠弹劾案判决之后，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件更加受到关注。尹世月在去年12月3日宣布戒严，随后尹世月撤销戒严令，整个事件持续了大约6个钟头。目前尹世月仍然面临另一项弹劾案和刑事审判。 如果被罢免，南韩将在60日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教育部长林达·麦马洪3月23号的 CNN 国情之文节目中透露，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代理校长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进行了积极对话，预计会恢复被冻结的联邦资金。对话中，阿姆斯特朗承认确保学生安全是他的责任，并且表示校方会解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去年，川普政府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处理亲巴勒斯坦示威不当，撤销了这家学校4亿美金的研究补助。示威活动反对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的军事反应。为了恢复资金，联邦官员要求哥大在学术和安全政策方面进行9项改革。华尔街日报3月24号报道，川普任命的联邦住房金融局长威廉普尔特在担任局长的第一个礼拜里面罢免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多名董事会成员。普尔特自己担任董事会主席，并且任命了一批新的董事，其中包括 Elon Musk 的盟友克里斯托弗·史丹利，后者在一日之后辞职。普尔特还炒了包括房地美首席执行官戴安娜·里德在内的高管，另外还有几十名员工被无限期休假。另外，川普政府的官员正在讨论更大的变革计划，表示会继续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私有化。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一名盟友建议联邦政府可以考虑将财政部对这些房贷巨头的所有权转让到川普誓言创建的主权财富基金里面。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上个礼拜在博客中亦都暗示，政府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纳入主权财富基金，不过未透露具体的细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3月24号表示，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袭击迫使 75% 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避开红海，转而采取绕行非洲南端的航程。沃尔茨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指出，很多船只因此没办法通过苏伊士运河。他表示，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摧毁了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层和部分设施，包括导弹计划负责人和无人机生产设施。胡塞武装长期以来将目标对准往来的红海船只，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沃尔茨批评拜登政府仅是对胡塞武装发动点状袭击，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关闭。另外，数据显示改道非洲南端的航线不单止航程增加一倍，还令到运输成本增加接近100万美金。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礼拜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就可能达成的新核协议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接触，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川普今个月早一些的时候说，他已经写信给哈梅内伊，警告处理伊朗问题有两种方式，军事手段或者是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0号说，德克兰会很快对这封信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美国寻求全面废除伊朗核计划。他说，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事情已经去到紧要的关头，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现在是伊朗完全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愿望的时候了。川普总统3月22号晚间出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富国中心举行的 NCAA 男子摔角锦标赛。这个是他3年内第二次参加这一项赛事。当他现身的时候，现场观众起立致意，并且高喊 USA。川普高举双拳回应，并且在比赛期间亲自祝贺多位优胜选手。陪同川普出席今次活动的人包括 Tesla CEO 兼川普首席顾问马斯克、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大夫麦考麦克和众议员吉姆乔丹。川普在活动中表示，他长期支持摔角运动，称赞这些大学生选手都是顶尖人才。 近期川普频繁出席各类的体育赛事，包括 Super Bowl、大通拿500赛和 UFC 综合格斗赛事。他曾经在2023年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的 NCAA 摔角锦标赛。
中共硬塞假话俾石破茂，日方捉到正，要求删文。马斯克再谈台湾，抢晶片生产就是抢未来。美情报总监已访问四国，克格塞斯下个礼拜访菲日。辽宁官场大变动，三人同日出事，飞集人马反升职。川普总统向已故好友拳击手乔治福尔曼致敬。哥伦比亚大学对川普让步，同意彻底改革。最近美国白宫高级顾问马斯克提到人工智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并再次提及中共会不会入侵台湾的相关问题。马斯克在17号接受美国参议员克鲁兹的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 AI 哪个领先，关键体是哪个掌握了晶片制造的能力，而全球最先进的 AI 晶片有九成都来自台湾的台积电，亦就是说哪个能够控制那些生产人工智能晶片的工厂，哪个就是最后的赢家。他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的风险很真实，而且不单止是商业问题，更加是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一旦中共动手，全世界的科技业都要熄火。马斯克过去亦都曾经提到，中共军力日益增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已经不好似以前那样，一旦失衡，保护台湾会变得更困难。与此同时，中共内部似乎亦都不团结。据中国独立学者吴兆来爆料，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两会期间连续缺席好几场重要会议，原因是他拒绝配合习近平推动对台动武的法律草案。看来不是所有中共高层都支持打台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表示，美国会提高中共动武的代价，令中共觉得不值得去冒这个险。马斯克表示，这个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我们做得还不够，美国需要加快人工智能的国内生产来保证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下个礼拜将出访菲律宾和日本，除了出席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硫磺岛战役80周年的纪念仪式，还将和菲律宾、日本两国高层举行会谈，论及中共近年在南海地区的侵略抗权行为，及可能要求日本提高注入美军经费的负担比例。自由时报22号报道，这个是克格塞斯入主国防部以来首次出访印太地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克格塞斯将先前去夏威夷并会见印太司令部官员，再转往关岛访问美国军事设施和听取军力简报，最后前往菲律宾以及日本。另外，美国政府宣布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已经访问了日本等国，据悉这个是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内阁级官员首次访问日本。22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透露，加巴德部长已访问日本、泰国、印度和法国。在日本，他会见了高级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以加强伙伴关系和情报合作。虽然这次没有机会造访广岛和长崎，但加巴德表示下次还想去那里，以纪念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人民，展现川普总统防止核扩散和避免核战的决心。3月19号辽宁省突然爆出三名厅级高官在同一日被查，分别是检察官齐国生、长兴岛经济区原书记杨广志和大连海军关长刘大立。 职务涵盖检察、经济和海关等敏感职位。22号李彦铭在新唐人发表文章称，在这个之前2月底辽宁省委原副秘书长孙东克亦被带走调查，短短20人4人落马，令人怀疑不是巧合，而是一次政治大清洗。不过辽宁省长李乐成升任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高领导人，司法厅厅长吴彦君亦都升任司法部副部长，而接替李乐成做辽宁代省长的黄新伟是由河南来的老将，和已故前总理李克强关系匪浅。这一系列的变动引发外界对辽宁官场有人高升、有人落马的强烈关注。外界认为那些不是习近平的人马，反而一个个升官，背后可能藏住更大的政治变动。有分析说，习近平近期身体出情况、失势的传言不断，高层权力可能正在重新洗牌。另外，辽宁这一道本来就是权力热区，以前江派大佬薄熙来、周永康、李长春都在过这道，还有李克强亦曾主政过，辽宁政坛成为多方势力的角力场。除了薄熙来、李克强都曾经主政过辽宁之外，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中共十八大之后、20大之前亦都曾经主政辽宁。中共下半年要开四中全会，高层边个上边个落，怎样洗牌，辽宁已经开始了前哨战。川普礼拜六向已故的拳击手乔治·福尔曼致敬，称这位重量级传奇人物非常特别。川普在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乔治·福尔曼去世了，毫无疑问他是拳击史上最重、最有力量的拳击手，他真是很特别，他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个性比生命更伟大，我很了解他，我们会想念他的，向他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福尔曼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击败苏联选手塞普尼斯，成为当年的奥运金牌得主，但他最出名的还是同传奇拳击手阿里和乔弗雷泽的激烈比赛。福尔曼退赛后变成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并推出了烧烤店。据布赖特·巴特新闻22号报道，福尔曼的家人礼拜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在亲人的陪伴下去世，享年76岁。家人表示，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奥运选手和两届世界重量级拳王，他深受人民的尊敬，他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一个有纪律、有信念的人，为了家人不懈地战斗，维护自己的声誉。我们有幸能够同这位男士一起生活，会缅怀他非凡的一生。礼拜六川普在 X 发表文章，分享了一张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福尔曼站在一起微笑的相片，相片似乎是在纽约拍摄的。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是即将参加费城举行的美利坚大学体育协会一级摔跤锦标赛之前，发表了对于失去好友的缅怀声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2号报道，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礼拜五表示同意按照川普政府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革。之前该校被批评容许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在纽约校园盛行，同时没有给犹太学生提供足够的保护。法新社说，在过去一年半，哥大校园一直是反对以色列的学生举行抗议活动的中心。该校被批评在处理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时过于纵容。川普政府曾经给这所著名大学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接受改革措施，如果他希望重获自川普重新掌权以来华盛顿削减的4亿美元联邦补贴。之前哥大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已经被冻结。 不过在哥大寄给川普政府的信中并未提财政问题，只是表示已经打算好彻底改革，包括对学生抗议活动的管理，禁止在校园蒙面或因非健康原因戴口罩，学校将加强安保，规范学生的抗议活动，正式定义反犹太主义，整顿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等措施。另外，哥大仲将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服务机构，雇用360名特工，目前他们正在接受培训，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有逮捕他人或将人赶出校园的权利。川普政府没有回应这些是不是足以解除对该校的金融制裁，不过这个似乎是哥大首次表示和川普的路线保持一致。
美军准备袭北京，马斯克罗生门意外令川普重磅计划曝光。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协议恢复移民遣返航班，大陆配偶阿亚即使提出上诉亦必须离境。中共强迫维吾尔人在斋月期间食饭工作。中国多种病毒叠加流行，出世率高。马斯克到五角大楼究竟听取乜嘢报告，成为最受关注嘅一段罗生门事件。呢件事令美中暗战浮上水面。纽约时报同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分别报道讲，马斯克将于礼拜五到国防部听取有关中国战争嘅高度机密简报，内容包括美国会点样应付呢类冲突。从中国威胁的迹象和预警到什么时候打击中共的目标等各种方案，川普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马斯克本人都很快驳斥讲这个消息不实。不过川普在白宫讲的一段话相当耐人寻觅，他说，我不会将和中国作战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马斯克是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在中国有生意，他可能会受到影响。川普并没有否认五角大楼有这样一场美中开战的简报，他只是讲这种高度机密简报不会被马斯克看到。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直播中讲，美国从国会到政府几乎供认中共可能在2027年发动台海战争，因为这样港美军制定最坏情况下直接参战的计划可以说太正常了，但中美双方都在这里偷偷磨刀。不过川普在表面上还是要先礼后兵。川普21号在白宫还告诉媒体，我们并不想和中国开战，但是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唐正远说，如果没有一份成熟周详的作战计划怎样能叫做充分准备？川普其实变相承认他的确认为有可能开战，而且在这里做前期的筹备工作。唐正远还提到，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提到国防部高度机密简报包括在什么时候攻击中国的目标，亦就是说攻击中国本土，令人联想到川普竞选期间曾警告习近平如果攻打台湾，美国就轰炸北京。川普1月27号签行政令，命令国防部长在60天内提交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包括研发天机阻击器。唐正远说，这个天机系统目的是在未来战争中拦截来自中共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60天算下来只剩不到一周。这个时候国防部开这个高度机密简报会可能亦不是偶然。川普今日宣布将生产新一代战斗机 F-47 配备最先进隐形技术的几乎无法被侦测，美国的敌人将不会看到他的来到。唐正远说， F-47 废掉了中共自称的反介入遏止作战能力，等于宣布美军在台海战争中是有能力随时介入，中共根本无法抵抗， 这个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共要投入巨大军事资源来追赶。以中国目前摇摇欲坠的经济基础来看，军备竞赛就是逼住中共耗尽元气吐血而亡，当年苏联就是这样被拖冧的。至于马斯克到访国防部本身，可能同政府效率部的工作有关。华尔街日报引述哈德逊研究所美中竞争问题高级研究员索博利克指，五角大楼可能是为防止马斯克削弱敏感的军事项目，不过他们不需要向马斯克提供完整简报。亦就是说，五角大楼给马斯克的信息不会涉及这么高的保密等级，但是要给马斯克了解内情，以免错误裁减人员开支。纽约时报的报道可能刻意想给读者马斯克超级冠权的印象，不料这场罗生门令川普不惜打击中国本土的计划披露，估计会令习近平坐祸难安。观众朋友，川普并没有否认五角大楼有这样一场美中开战简报，你觉得内容是什么呢？开战时间吗？还是地点呢？川普竞选期间曾警告，习近平如果攻打台湾，美国就轰炸北京，北京敢不敢动手呢？请参与讨论。22号委内瑞拉宣布和美国达成协议，恢复移民遣返航班。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发表的声明称，移民不是犯罪，我们不会停止努力，直到所有想要返回的人都回来。我们仍旧被绑架在萨尔瓦多的兄弟，遣返航班将于23号开始。川普政府近日将超过250名被指控的委内瑞拉帮派成员驱逐到萨尔瓦多，这些人随后被移送到萨尔瓦多的极端分子囚禁中心。美国称他们是阿拉瓜火车帮成员，但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否认了这一指控。阿拉瓜火车帮是一个犯罪组织，涉嫌从事绑架、勒索、有组织犯罪等犯罪行为，该组织已经被美国指定为全球极端组织。这一事件引发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外交争执，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拒绝接受美国使用过时的法律抵界被指控的帮派成员，并认为这个侵犯了移民的权利。委内瑞拉政府之前同意恢复接收被美国遣返的移民，但近期又拒绝接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在 X 平台上讲，委内瑞拉有义务接收从美国遣返的本国公民，这个是不可讨论或谈判议题，除非马杜罗政府立即且无条件接受遣返航班，否则美国将施加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大陆配偶刘振亚透过社交媒体压压在台湾发出迟迟武力统一等言论，移民署依法废除他在台居留许可，同时五年内不得再申请，必须在3月25日前离境。刘振亚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遭驳回，律师认为刘振亚即使提出上诉亦必须在限期离境。刘振亚于3月20号向内政部及诉愿机关申请停止执行，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北高认为刘振亚有宣传战争宣传的问题，裁定驳回可提出上诉。就事件，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表示，大部分的大陆配偶都是女的，他们可能来台湾十几二十年，但是都未必真是落地生根，在心理上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对那边的土地认同根深蒂固，只不过成年之后嫁了过来就会觉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接触到中共的统战或者国台办的人， 其实好多大陆配偶都会帮手做啲所谓嘅情报协助。咁你话佢哋有冇风险？当然有，我相信有唔少，或者至少有部分大陆配偶系会帮中共做统战，甚至喺台湾做间谍。继刘振亚之后，另外两名帮中共宣传武力统一嘅大陆配偶小薇、欣怡亦被废除居留许可，且被要求限期离境。前记者、著名油管主播龚子岑表示，将呢啲支持统战、执行统战任务嘅大陆配偶同网络红人踢出台湾先得。台湾人民嘅意愿先系最重要，只要大家支持政府去做，将嗰啲中共大外宣嘅外围组织、舔共网络红人、舔共明星赶走，啱唔啱？当人民有呢个意愿，作为一个民选政府，就应该要履行职责，聆听民意，跟住去做。所以人民俾政府压力真系好关键。律师周宇修指出，刘振亚需已向内政部及诉愿机构申请停止执行，因为部分属于公司企业程序审查，预计需要三个月时间。内政部同诉愿机构应无法于3月25号前作出结果，但唔影响限期离境效力，会依法强制要求刘振亚离境。国立中央大学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表示，他们如果还要上来台湾申请国民身份，他必须要在5年之后才能够重新申请。他如果5年内能够尊重认同台湾的价值、生活方式，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府还是欢迎他加入台湾的。其实台湾政府会考虑他讲过武力统一的言论，对他现在申请中华民国公民身份有影响。台湾移民法本身就有相关规定，如果他的言论影响到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安定，移民主管单位就有权做出行政裁决。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讲，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保障、依法治国的地方，但是中国大陆那里，中共政权就是独裁专制、国家极端主义的一个集团。咁而家有啲大陆人加嚟台湾，仲喺度高叫武力统一，甚至开心中共有日会攻占台湾。咁佢哋应该要清楚，当佢哋想将台湾推入极端主义威胁之下，就要对自己嘅言论负责。佢哋有两个选择，一系选择将自己嘅子女留喺台湾，等佢哋可以继续享受台湾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同宪政，自己走。或者如果真系舍唔得同自己嘅子女分开，咁就一齐走。我相信台湾法律唔会强行将佢哋嘅子女留低。观众朋友，你觉得呢啲被驱逐嘅大陆配偶翻中国后会唔会洗心革面呢？5年后再申请回台湾呢？会嘅请答 yes， 唔会嘅请答 no。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新疆当局强制维吾尔人在斋月期间吃饭工作，以防止他们禁食和祈祷，这个是中共限制宗教仪式的最新行动。上个礼拜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的影片显示，维吾尔人在斋月期间被集体强制劳动，一些人在田里边劳作，另一些人从事清洁工作。今年伊斯兰的斋月从2月28号持续到3月29号。在多数国家，穆斯林需要从凌晨至傍晚太阳西下前禁食，但中共当局禁止他们在斋月期间禁食，甚至要求民众向官员发送影片，证明他们在白天吃过午饭。维吾尔族还被禁止在礼拜五和其他伊斯兰节日在清真寺聚集。就事件，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格桑坚参表示，中共绝对不会容许其他信仰，无论是宗教定是其他组织，他们都要全面打压分化，不给他们壮大形成势力。其实中共这样打压宗教信仰，反映出极度没有自信，亦都极度怕民众，搞到自己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他们内心有几害怕， 从呢啲行为睇得一清二楚，咁样一个黔驴技穷、入薄西山嘅政权，距离真正崩溃应该唔会远。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派出所一名警察告诉自由亚洲，一啲居民对斋月期间被逼工作感到不满。一名居委会成员则讲，自斋月开始，维吾尔族人就一直无偿工作，他们必须按要求打扫卫生，否则会受到惩罚。我们将家庭分成两组，每组十人必须完成预期任务。这位工作人员讲，拒绝工作的人将被拘留在当地干部办公室七到十日，如果他们顽强抵抗，就会被带到新疆。各地建立的再教育营，中共在新疆斋月期间强迫穆斯林劳动，不给他们正常斋戒和进行宗教活动。其实他们根本就是极度惊恐民众聚集，任何超过一定人数的集会都要被强行遣散。中共那一套维稳已经去到变态的程度，因为当地的官员成世的前途、人工、事业都要看住有没有所谓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真是有些风吹草动，他们随时玩完，所以上边政策已经够晒离谱，下边的人做事就更加极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曾介绍讲，新疆当地的汉族干部带住酒、猪肉以及带住猪油的年糕访问维吾尔族人，逼他们吃猪肉。维吾尔族人即使饮住酒、吃住猪肉，依然没有安全感，时刻担心会被送进再教育营，接受中共的惩罚。各位朋友，中共为什么这么怕有信仰的人呢？请参与讨论。近期中共多地民众透露，身边有不少人又屙又呕，甚至全家感染，猝逝率高，怀疑与新冠疫情有关。3月20号，江苏盐城市民吴先生向大纪元披露，目前新冠和诺如病毒疫情大流行，很多人感冒、流鼻涕、吐泻，最近年纪大的人离世比较多。他说，诺如病毒打吊针3到5日，最多一周能够痊愈，长者离世应该同感染新冠疫情有关。四川成都市民刘先生讲，他本人亦染上了诺如病毒，在家里食药泻了将近一个月，好多年轻人感冒发烧变成白肺。安徽市安庆市民李女士透露，最近他老同学全家感染了诺如病毒，头痛、好泻、泻到不停，好多日了。3月18号，中共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讲，诺如病毒仍在发病高峰期，它能轻易另一个学校、一所公司、一艘邮轮的人群集体感染。3月13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目前新冠病毒、流感病毒、鼻病毒、人类扁肺病毒和肠道病毒等10多种病毒同时流行。北京市民李先生判断讲，我怀疑是变异的新冠，不是诺如病毒。这一次好多人感染，好严重啊。现在医院爆满，好多人排队，但是都不提新冠了。由于去世的人太多，殡仪馆人满为患。
巴拿马之争添变数，习近平失算，特朗普启动美国和巴拿马军演，美国第二夫人将高调访问格陵兰，五角大楼对马斯克泄密案进行测谎调查，特朗普撤销何锦丽、希拉里等人的安全许可。在李嘉诚旗下长和公司深陷舆论漩涡的敏感时刻，李嘉诚的次子盈科拓展集团创办人兼主席李泽楷现身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引发关注。有分析指，习近平现严重失权困境。此外，特朗普在巴拿马问题上正在兑现之前的计划，同巴拿马联合进行了军演。 据介绍，3月3日为期两日的论坛由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国际组织、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以及全球工商界的100多名外方代表参与。在这份名单的企业界代表一栏中，李嘉诚的次子、盈科拓展集团创办人、主席李泽楷现身北京出席这日论坛。李泽楷现年58岁，是李嘉诚的次子，其兄李泽钜现年60岁，目前担任长和系的掌门人。2018年李嘉诚宣布退休，由李泽钜接班。同时李嘉诚表示，李泽楷未来不会加入长和。有分析指，这个背后或者透露中南海权力内斗的刀光剑影。据袁洪兵爆料，李嘉诚背后的中共权贵要求李嘉诚将长江和记转给美国，是在这里纳特朗普的投名状，表示他们支持美国，一旦台海开战，特朗普不至于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公布出来。而李嘉诚目前在中国的生意只是剩低 5%，除了公司总部仍然在香港之外，其他能够搬的基本上都已经搬走。李嘉诚这次敢先斩后奏卖港口的原因，或者就基于这个。虽然习近平陷入明显的失权困境，但特朗普这边却步步紧逼，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巴拿马的军事合作，加强运河区域安全，美国驻巴拿马使馆发出新闻稿表示，美国南方司令部将派出3架 UH-60 黑鹰直升机，1架 HH-60 医疗后送型黑鹰直升机，还有2架 C-17 全球霸王运输机，与巴拿马安全部合作，在3月底至4月中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应了之前特朗普制定的对巴拿马的战略计划，其中提到不排除强行接管巴拿马。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预计在4月访问巴拿马，与巴拿马总统讨论运河区域安全议题。而习近平虎视眈眈的台湾现在变得越发强硬起来，总统赖清德甚至直接将中共定位敌人。有分析指，虽然台海局势升温，中共一直叫嚣不放弃武力，但就是在中国国内那些被迫沉默的反战派，在战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举动。来自于上报的文章提到作者收到的一个反馈，是一位武汉的60多岁大叔。武汉大叔感叹，国内不单止经济不好，大多数人其实过得很惨，还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政治高压很犀利，当官的太腐败，遇到被侵权没地方讲道理。他说如果自己有路，想尽办法都要到国外去。讲到官方鼓吹打台湾，武汉大叔说他年纪大了，但即使年轻亦不会帮中共打台湾当炮灰。他还说有时听那些底层的人士扎堆倾偈，都在那闹共产党。他认为如果美国和中共开战，肯定很多人帮美军带路，当然他亦算一个。1900年8月八国联军从天津上岸，就有不少百姓为联军当起了带路党。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满清皇室和大臣们竞相逃命，百姓为八国联军扶梯，甚至冒险为他们收集情报。作者惊叹，从这位武汉大叔的透露中，竟然听到了普通中国人有这样的心声，这个应该亦会令中共感到很害怕。中国民心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中共政权面临形同清末的残景，他还能够挺过10年吗？近日中国多地出现竹子开花的异象，古话讲竹子开花快点搬家，竹子开花历来被视为不祥之兆，于是有大灾将至。进入2025年以来，中国频繁出现异象，玄学家预测可能有大事发生。亦有分析指，特朗普阵营清一色反共鹰派，前冇几耐美国国防部长仲表示会打造一支强大的美军，不为战争，只是为威吓中共，但是如果有必要可以接近被消灭我们的敌人。特朗普政府近日刚刚同台湾更名，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国， 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有推测认为，美国未来的政策重心将会放在印太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官的讲话亦表明，美国之后的优先要务就是对抗中共。美国副总统曼斯的夫人乌沙曼斯将在3月27号前往格陵兰岛，因为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能够拥有丹麦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半自治领土。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第二夫人乌沙曼斯将随一个美国代表团一起访问格陵兰，参观历史古迹，了解这个领土的遗产，并出席全国狗拉雪橇比赛。代表团将在3月29号返回美国。一名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将访问格陵兰的一个美军基地，这个是这次行程的一部分。白宫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自1月20号再次上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美国能够拥有格陵兰作为一个主要话题。格陵兰岛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使美国受益，它位于从欧洲到北美的最短路线上，对美国弹道导弹预警系统至关重要。格陵兰和丹麦政府都表示反对这个举动。格陵兰政府在3月11号的大选结束后，目前正处于看守期，一个支持以缓慢的方式从丹麦独立的政党赢得了这次大选。丹麦首相梅特·费雷泽里克森在一份书面评论中对这次访问的消息做出了回应，称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事情。他说丹麦希望和美国合作，但这种合作应该建立在主权的基本规则基础上。他补充说，就格陵兰岛问题和美国的对话将在丹麦政府和未来的格陵兰政府的密切协调下进行。根据今年一月对格陵兰岛的民调显示，大约 85% 的当地居民不倾向于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但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会带来机会。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揭示，过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族群发病率上升，带来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等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能够帮助降血糖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人们的信赖。列尊拿分析话，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结果成90度。哇，咁好，哇，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越南边先生回忆，
两个月唔到呢，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每个人嘅体质同健康需求唔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揾到最适合自己嘅养生方式。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方嘅置顶留言。由《纽约时报》最先报出嘅消息话，马斯克将喺五角大楼听取美中战争应对计划简报。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对此双双否认。随后五角大楼对马斯克泄密案发起测谎调查，誓言将查清究竟是哪些人泄露了国家安全机密。国防部参谋长卡斯帕21号发布备忘录，表示他的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将会使用测谎仪，最终向国防部长提交报告。据悉之前外泄的机密中讲到国防部准备对马斯克展示20至30张简报投影片，包括同中共爆发冲突的时候的作战部署。这个举动显示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政策角色进一步扩大。对此特朗普谴责这些消息是荒谬的，他谴责这个是编造的可耻谎言，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外表示， 这个只是一次非正式的会面，讨论创新、效率和更智能的生产方式，这个一定会很犀利。不过21号当日，马斯克确实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了一个多钟头。随后五角大楼展开了泄密者调查，这个不是五角大楼调查的唯一一宗泄密案。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之前表示，我们已经确定国土安全部有两名泄密者，他们透露了我们的行动，我们计划起诉这两个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而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则谴责说，我们不会容忍政府内部人员因政治动机向纽约时报泄露虚假信息，以破坏特朗普总统的议程。特朗普政府效率部负责人亿万富翁马斯克在 X 平台上批评说，我期待起诉那些向纽约时报泄露恶意虚假信息的五角大楼人员，他们将被找到。目前五角大楼的调查仍然在进展之中，我们将为你带来后续更新的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已经撤销前总统拜登、前副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克林顿家族成员等人的安全许可和机密资讯存取权。特朗普还透露，此外他亦撤销了前国务卿布林肯、前怀俄明州共和党众议员切尼以及拜登家族任何其他成员的安全许可。特朗普在声明中说，我已经确定这些个人获取机密资讯不再符合国家利益，我在这里指示各行政部门和机构负责人采取一切必要而且符合现行法律的额外措施，撤销上述人员持有的任何有效安全许可，并立即取消他们对机密信息的访问权限。我还指示各行政部门和机构负责人取消这些人员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美国政府安全设施的权限。相关的变化是在纽约时报报道声称五角大楼为马斯克安排中共作战计划简报会之后做出的，引发外界关注。在今年2月，特朗普白宫宣布撤销拜登的安全许可，原因是他没有必要继续获取机密资讯。特朗普先前亦宣布，他会撤销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纽约州检察官詹姆斯、布林肯等人的安全许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网友表示，关于气候学家争论全球变暖和地球高温的问题似乎从公众环节消失了。同时关于高温或者严寒造成的天气灾害报道则层出不穷。对此网友讲笑话，特朗普上任只是一日已经解决了全球变暖的问题。美国网民发帖说，美东的冬天这么冷，左派们已经不再说全球变暖的话题了，他们改成了气候变化。而特朗普则表示他不会支持全球变暖理论。特朗普在去年12月份称，他认为这个话题是愚蠢的，海洋在355年内上升 1% 英寸，同时我们正在将财富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风能不起作用，它的成本非常高，残害鸟类，破坏周围的一切，这个是最昂贵的能源，而且每九年你就要更换一次涡轮机。亦有网民贴出地质学家伊恩·普利默教授的评论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讲法，科学上从未证明过这一点。网友在 X 平台之前发帖表示，由于德国南部普遍降大雪，慕尼克飞往迪拜参加全球变暖会议的飞机在跑道上被冻住了，而巴黎时装周2024-2025全新系列发布反映出 model 身上着了无数层的棉被，刚好对冰河时期做出了最好的演绎。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